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繁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进行的栏目是晨曦嘉宾，邀请到的嘉宾谢弟兄，目前是几家投资顾问公司的董事理事长。年轻时候的他在金融机构担任高阶主管，有着令人称羡的美满人生。在职场顺风顺水的时候，他突然罹患了忧郁症，后来神带领他从事小农微型金融，之后又转战了国际金融机构，负责庞大的金融业务。在这期间，他曾经创业失败，也遇到了金融诈骗。对他来说，什么是有意义的工作呢？基督徒在职场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的体会发人深省。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当我在思想，我有一点惶恐，因为我觉得我到底我用我的什么生命的哪一个部分可以来跟你们有互动。对，那我觉得神给了我一些看见，那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蛮感动的。那今天有机会跟这边大家一起来分享。我小时候很不会念书，那我爸妈把我送到延平中学去，那我就被打得很惨，因为我的成绩很烂。所以我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我的智力没有打开的一个年代。我觉得我好像把那三年有一点点冰冻起来。后来就念了五专，念了五专之后环境完全不一样，就没有人要压迫我了。那我就觉得很无聊。那因为我个子很小，我的同学都去外面晚上都去打架了。我那时候念一开始念明星工专，他们说要在宿舍里面，我们要出去办点事儿。我说你们要干嘛？今天烧车。我说烧车，我就说哦 ，OK。那因为我个子很小，我国中毕业才140公分，所以我真的干不了什么事儿哈。然后就所以我就在宿舍里面很无聊，我就念书啊。后来到了五专，我就发现我好像念一点书之后我的成绩还不错，所以我突然从国中的时候成绩很差，念了五专之后我变成全班前五名，然后就开始自己好像有自信了，觉得好像我会念书了。那后来因着这样，我后来就继续念书，然后毕业之后我就插班大学。那我也很幸运的，我觉得神很祝福我，我就进了台大。Okay. 所以我的人生里面，其实在小时候一开始是很挫折，然后自己的形象其实也不好，因为个子很矮 ，OK， 同学都会笑我，打架也不会，成绩又不好。那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好像有一个翻转，因为我就考上台大数学系啦，然后现在台大商研所啦。那我在2005年的时候结婚，所以现在我已经结婚第20年。后来念完书之后，我出来之后，我人生我把它到现在为止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概在1999年，就等于我刚开始出来工作。那一开始因为我台大毕业，所以我出来我觉得我的学历还 OK， 所以一开始我到公司基本上大概都是一些外商。管理顾问公司啦，然后到 Mastercard， 就是那个信用卡，如果你们有这么两个圈圈的那个 Mastercard， 那所以我平常生活的环境里面可能就是金融行业，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在某一个环境的设定里面，觉得自己好像达成了自己原来设定的某些梦想，有结婚了，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个小房子，有工作。我从2019年开始对于职场上面非常的热情，到什么时候开始无力，其实我自己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真正的发作其实是在2007年。然后2007年我在 Mastercard， 我的基本上就是现在的字眼叫高大上哈，就是我们大家出去喝个红酒啊这种。那可是到2007年的下半年，我不知道什么具体什么时候，可是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变得很没有自信，开始变成对自己要准备的东西、自己要讲的话很踌躇。我就觉得自己很奇怪，就觉得卡卡的，不管准备投影片，不管想要跟人家讲话，就变得很害怕。我找不到答案，我祷告找不到答案，我找家人找不到答案，我在教会找不到答案。所以我后来我就跑去看医生， 那后来医生就跟我讲说，哎，先生，你得了忧郁症。那可是对我的2007年，那是那一年我大概30出头岁，我结婚刚两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压力是我在教会，我爸妈是牧师，我妹那个时候已经出来准备要做传道人了。我就觉得我在一个环境里面，我觉得我应该是要让大家觉得哇，好羡慕，哇，你的生命好棒。我生病了，对我来说最大的压力是自己给自己一个最大的压力。我觉得我好像见不得人，我好像是我们家里头的一个耻辱。OK， 一个羞耻。对，那当然我跟我爸妈讲，他们说没有关系啊，就休息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对于我自己的那个形象的一个束缚，我觉得对我来说压力非常的大。那我说神啊，这到底是什么状况？所以那个时候我离开了教会，因为我不想要碰到人，因为我很怕他们的关心被我自己误解为过度关心。他们可能只是拍拍肩膀，那我想说，哎，你是不是发现我得了忧郁症？OK， 那个时候整个人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2007年下半年我没有去教会，我离开小组。我偶尔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教会，我只敢去晚上的崇拜，因为比较没有人会认出我来。那一直到了2007年的12月，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境就在一个咖啡厅，我坐在一个小圆桌的一边，对面坐了一个老人家。那我一看我就知道，嗯，很熟啊，阿爸，他还留了个长头发。在那个咖啡厅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叫我英文名字，他说，诶 Joseph， 你在地上都30几年了，你在干嘛啊？这个话问了 我好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我要跟他讲我最近业绩还不错吗？诶，最近老板帮我加了点薪哦，我要讲这个吗？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在那梦境里面，那个就是一个极度尴尬的梦境。后来我就醒了，可是那个画面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我觉得我好像被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以为那年我30出头岁，我想说，诶，我应该还可以活个50年吧，50年之后再上去跟老大聊天。那如果下礼拜提早就要去聊天怎么办呢？那个场景就是这么尴尬，而且我的一辈子就结束了。那我说，神啊，你要跟我讲什么吗？我不知道。我祷告，我就说，那至少如果有一天我要上去，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讲话，不要这么无聊？那我要干嘛呢？我要讲什么？我完全找不到方向。2007年年底的时候，做完梦之后，我就开始找猎头公司。我说，嗯，我可能要换个工作，我的工作好像不是很有意义。可是猎头不知道我要干嘛，说真的，我自己也讲不清楚。就说，嗯，你跟我讲说薪水要多少，猎头大概听得懂。Okay， 想要换什么行业啊，猎头大概听得懂。但是，那什么叫有意义的工作，猎头听不懂，我自己也很模糊。那后来就到了2008年，并没有好。那可是我也很怕我自己职场上面的人知道我当时的状况。 OK，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其实对于忧郁症慢慢越来越多的认识，可是在当年其实我觉得我身边好像没有得忧郁症的人，或者他没有让我知道，所以我其实很害怕这件事情。2008年的年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或者有没有人有参加过，那个时候有布永康牧师来台湾啊，烈火特会，我参加了之后，我在现场我就觉得哇，很热情啊，就觉得上帝啊，我在这里，如果你愿意用我的话。诶，我想到，诶，我好像是一个残疾人呢 ，OK， 我里面马上这个意念就跑进来，就觉得我好像有点缺，我上帝会用我吗 ？OK， 但是在那个当下，我很明确的，我让上帝知道，我说如果神你要用我，我在这里。在这个烈火特会结束之后，我后来跟我太太讨论，我就说我自己的状况其实不太适合在工作，觉得我自己有很多很负面的想法，我觉得我需要安静。所以2008年的上半年，我后来我就离开我的工作，但是离开工作，大家说你要干嘛？我说，但我也不敢把自己完全放空，所以我就去报名了一个生命培训学院。OK， 我想说至少有一点事情可以做。所以当时我的所有的同事都觉得我要去做传道人了。所以那个时候在金融圈，大家就说啊，工作了几年之后，你以后要做牧师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件事情。但是所有人，我的老板，大家都觉得啊，因为我根本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说，我只是想要休息，听起来很奇怪。我说我想要休息，但是我想要被装备，我想就在教会上课。但我上课上不到一个月，有一天我妈就打电话给我。我妈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教会当牧师了。她说：“哎，有几个老外从国外打电话来，那他们想要来台湾，跟弟兄姐妹有一点分享。那但需要有人接待他们。那我说：哦，他们做什么？他们说：啊，他们在中国大陆想要做农村金融 ，OK， 想要去帮一些在农村里面，做小生意的，可能是养猪的、养鸡的、开小杂货铺的、做零售批发的。” 那希望借由这个工具能够来传福音，建立关系，能够传福音。那我说，哦，这个模式，我好像那时候我听有一个尤努斯，那时候因为做这件事情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OK， 我说，哦，微型金融，什么穷人银行，我说，哎，好像蛮好玩的。我说，好吧，那反正我说真的没事哈，反正这个偶尔上上课，所以我就接待他们。后来他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说，哎，那就是你自己会有一点感动，想要跟我们去中国大陆吗？他离开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我想说，诶，我压根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可是我突然里面的那个意念跑出来的是2007年年底那个咖啡厅。农村对我来说很陌生，可是如果我真的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我做多久，可能只有一个月，可能两个月就水土不服就阵亡就回来了，可是如果突然上帝叫我去聊聊天，我就跟他说，哦，最近好累哦，在农村呢。 OK， 去帮助那些弱势，比较相对比较弱势，我觉得我第一个我好像说得出口，第二个我觉得好像上帝会说 Joseph 辛苦了 Good job。 我突然好像找到那个意义跟我的连结。 OK，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这个机构谈，我觉得非常特别，这个机构开了两个职缺，同时找了我跟我太太，所以也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跑到中国大陆的农村。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自己的状态其实是自己觉得不好，但是是一个极度脆弱，但是也是一个极度能够被塑造的一个状态。年底我们直接飞，第一站在合肥，我飞合肥的时候，我上飞机我就发现我忘记带我忧郁症的药，因为我要准备去中国大陆的那个前几个月我就很紧张啊，东准备西准备，因为在台湾都没开过公司，要到中国大陆开公司就一天到晚查资料啊，然后要准备要带什么行李啊，就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忘记我自己是在一个生病的状态，所以我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药了，以至于在上飞机的时候我连药都忘记带。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诶，我好了，到底是什么时候好我也不知道。 OK， 所以神就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医治了我。我后来在合肥跟南昌我们有小担保公司，然后后来我又跑到宿迁开了一个小额贷款公司，所以我的客户，所以我每天就是跟那些养鸡养猪混在一起。 OK， 一开始他们的话我都听不懂，那可是我每天就坐在他们的家里头听他们的生意模式，他们为什么需要钱，如果他们有钱了之后他们要怎么样把它赚回来，要怎么样还钱，对他们来说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农村里面待了几年，待了三年之后到了2011年，公司他们想要从这种比较属于服务性的公司要变成是一般盈利公司，跟我一开始来的初衷就不太一样，所以我后来就离开。我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大的信心，我觉得那三年基本上我就是跟着上帝一起去的啊，那现在这工作没了，那回来上帝应该还是会供应我，我就回了台湾。不到一个月我就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他有一个秘书打电话来，他说，诶，他们老板想跟我聊一聊。我就说是谁啊，他就跟我讲了几个名字，那我一开始也不以为意，后来就 Google 一查，我就发现啊，当时还没有什么诈骗啊，不然没有什么诈骗的概念会跑出来。所以想，哦 ，OK， 好，那就跟他聊聊天。所以他就打电话来台湾，聊了之后，他就说，就是那继续到南京来聊。所以我隔了一个礼拜又飞南京聊，聊完之后他们就说一起加入中小企业，我都是做小微企业啊。他说没关系，我教你。我说很特别啊，有几个大佬愿意教我。所以就因着这样子，我就派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一开始在南京待了八九个月，后来派到阿里巴巴，我在阿里巴巴待了五个月，跟他们设计第一代的金融产品。然后我又调到华北，我在华北住了一年多，住在北京，后来我又搬到石家庄住了四个月，然后我又调到成都重庆住了四个月，之后我到成都住了一年半。那这段时间其实都在在淡马锡的体系里面，后来公司就卖掉了，卖给中国大陆平安集团。2014年刚好是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最热的时候，所以我就加入了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跟他们做互联网平台。那我自己也开始突然带很大的团队，这个平台我做了两年，我们做了9000亿台币的交易。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也发现，其实我会有一点点害怕，因为到2016年年底的时候资产品质就很不好。 OK， 那有些东西我是控制不住，所以我在2016年年底17年年初我就离开中国大陆。待会儿会跟大家特别提到一下，2015年的时候我去创业失败，然后2016年我碰到金融诈骗，那后来我就回了台湾了，然后我就接了财经媒体，那我现在自己在做一些的顾问跟投资。那但这几年里面我自己的先后顺序优先顺序是做了很大的调整，因为以前都是在比较像帮人家打工，在集团的里面，但现在出来我自己时间相对比较弹性。简单的总结一下，在过去的经验里面，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四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有点分享。第一个就是忧郁症，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的焦点其实很多，虽然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但我发现我的焦点其实都在身边的人身上，在我的同事身上，在我的老板身上。所以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自己开始被调整，因为我发现我越看越惨，在当时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的扭曲。因为现在是工作比较弹性，我也可以给家里头比较大的支持。第二个就是我对于忧郁症的人，我发现我多了一种敏锐度，那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当人跟人在互相接触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某一些的行为模式 OK, 我就发现跟我那一年很像哦。OK, 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他可能有点装，他自己也不一定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就多了一点同理心跟站在他的角色来想事情。那第二个就是管理技能，其实我进了淡马锡之后，我遇到了几个就在市场上面很厉害的人物，所以我那几年我自己被教，他们的管理模式是打骂，没有打好，就是骂的教育。所以我们常常开会的时候就 Joseph 你是猪啊，给我站起来。我心里想说，一开始我觉得不太适应，我想说，这个需要这样子骂我吗？OK, 这饭桶啊，我想说我还有属灵的形象，怎么被这样？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过程的里面，一开始很受伤。想说干嘛这样骂我，还要我站起来？我说我们都已经那时候快40岁了，在里面罚站，然后被骂。那可是晚上呢，他可能就找你去吃饭啊，就发现哦，老大，我说早上要演戏，你要不要先跟我讲一下？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就发现我自己也越来越坚强。好像那些言语好像伤不了我。一开始我会把那个很认真的看待那些情绪性的言语，可是后来发现，我觉得好像没关系，我就觉得我自己走出来了。OK, 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啊，就是不受到这些言语的伤害。但是当时我被受到一个影响，就是我觉得这个模式真好。我开始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我自己的团队。我说你猪啊，拿东西丢。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好亢奋哦。OK, 就丢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啊，现场生气了。好像他因为我的表现，或者是因为我的演戏好了。就是我在那个会议的里面演出了一场戏，大家知道我要干嘛，知道我今天有情绪，知道我今天不开心，以至于他收到了这个讯息之后，事情可以执行。我就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开始 enjoy 用这种方式来管理，就是一个容易暴怒的模式。OK,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啊，那只是演一场戏啊，有需要。可是那个过程的里面，就让我自己的生命就起了一个很大的、很奇怪的一种变化。OK, 他那个方式，那个好像又可以帮助我在世界上面拿到权力，可是我后来发现，那好像跟我一开始我自己喜欢里面的那个样式是违和的。OK, 可是我当时在中国大陆，我那个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我自己当时确实还蛮享受的，因为别人会认可你啊。创业失败这边我也跟大家分享，我2015年的时候刚说了我到深圳去，那时候创什么业呢？做了一个众筹平台啊，就是大家可以一起集资，一起例如说开一家店 ，OK, 然后做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公司的CEO。那当时我们公司准备要开业，那就需要找几个比较像样的项目啊。那有一天，我的业务同仁就跑来讲：“谢总，我们找到一个非常棒的项目，这个项目金额又大，一定可以募到很多的钱。”我说：“哦，什么样？”他说：“我们预计在中国的五台山要盖一个全中国最大的金身佛像。”我说：“盖金身佛像？”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可是大部分人对这个事情是没有感觉的，他只觉得这个项目很棒，很容易募到款，1.5亿人民币，他这是非常棒的项目。那当时大家在会议里面就很兴奋，觉得哇，我们有机会拿到五台山的项目。可是我的心里面在淌血，我不知道我怎么样去表这个态。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越讲越小声。我回家祷告，我就跟神说：“有没有另外一个项目，我们来盖100间教会的？”压过这个项目，就刚刚说这项目太小了，不做。我们就是我的世界的思维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上帝没有成就，但是上帝最后让那个五台山的项目完全 fail 掉。OK, 本来听起来是层层上报都非常顺利，但实际上他们在送件的过程的里面，在省里面就被打回票。打回票不打紧，这个公司在因为没有这个项目之后，然后中国大陆政府其实那个时候也有新的政策要出台，他们就希望我们把公司结束掉。大概5-6个月。公司我们找了50-60个人进来之后又开始办资遣。那时候很大的疑惑，我说神啊，我听错声音吗？我从北京来折腾了大半天，然后开了一个公司，找了这么多同仁，大家一起打拼，那最后什么都没有。我自己在这个创业过程失败的这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经验的，我是发现，我说神啊，为什么让我去参与一件失败的事情？可是后来我觉得神提醒我，神其实他要成就的不是项目有没有成就， 不是你的什么业绩有没有成长，其实神要的，他要成就的只是人而已，他只是想要跟你同工而已。我就说，哦，上帝透过这个过程，让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同工，甚至一起担忧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过程。2016年那个时候，我碰到一个极大的金融诈骗，那对我来说是人生职场上面很大的一个摔跤。OK， 我看错人，我本来以为大家是来交朋友。OK， 但实际上大家可能是带着目的进来的。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当代的祭司，我觉得当代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属于这个世代，属于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的生活跟侍奉还有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息息相关。那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怎么看现在这个时代哈，现在的各个方方面面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10年前、20年前、30年前都极度不一样，生活的水平、收入、消费一不一样，收入可能跟以前没有差异太大，跟20年前、30年没有差，但是现在的消费差别非常的大，文化、食衣住行、吃东西的方式、饮食习惯、叫餐的习惯、叫车的习惯、使用科技的习惯，完全都不一样。社会关系、性别的关系，在这几十年里面巨大。这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大家都很活泼、速度非常快的时代，但是灵里却非常的相对沉睡，因为进不到那个灵里。我常常其实很怀念小时候，一天其实看一份报纸的时代，一天的信息量没有那么大啊，早上看一看，大概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啊，就去上班啦，就回来。那可是现在每天信息不断的从，你不想要看手机都会一直跳出来。哎，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的时代。那当环境发展的速度是慢的时候，信息量不多，大家有时间听，有时间思考。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你要有思考，你才有判断。那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实是等待别人来听我们的好消息，还是我们要把好消息带到他们可以听到的地方去。广播一开始可能就一直在那个地方等待有缘人、有感动的人进来，可是现在的时代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哦，越来越多的工具比较像是用 push 形式的，就像我的手机会被迫跳出来一条新闻，我会被迫收到一则祝福，我会非主动式的 OK， 不是我主动，但是我会收到一些信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就我们到底想要影响的是谁，我们想要看的是哪一个时代，想要夺下的是谁的时间，是长辈吗？是青年吗？是少年吗？是孩童吗？那你知不知道这些人现在他们的时间跟灵魂，我们跟谁在竞争这些事情，影响他们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在属于一个不同的世代，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我们进到这个世代里面来，我们要认识这个世代，而不是进到这个世代来当一个这个世代的旁观者。我自己的经历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必须要走进去，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心被保守胜过一切，但是我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去影响我周边的人，我知道身边人是被什么东西来影响的。我觉得神让我们在每一个世代的里面都有特别的祭司存在，这个祭司你要做什么事情呢？整个团队的里面啊，其实我们大家互为肢体，因为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大家的眼睛都不一样，50岁的人要去了解20岁的人，很多人都说啊，我们愿意啊，可是我告诉大家，其实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OK， 我只能很表面的知道大家在用什么工具啊，大家喜欢什么，可是实际上因为我自己的基地，我一定是用我年轻的时候然后来映射现在，所以我本来就有一个 assumption 在，我就有一个预设的立场在看现在的时代，我认为那个一定是偏颇的，我可以需要去了解，但是我没有办法对这个时代做出一个合适的 comment， 对这个时代的 comment 要从哪里来，必须要从这个时代来。所以20岁、30岁的朋友们，你有一个责任，你要认识20岁、30岁你的同伴们，他们怎么被影响，他们能够怎么被影响，你要把这件事情讲得清楚，让30岁的人、让40岁的人、让50岁的人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帮助你去影响你的那个世代，而不是你处在一个30岁的世代，但是你在30岁，然后但是你不想要跟其他的人有相处，不想要知道别人的用的工具。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通讯软体工具用什么， 我最近在试一个工具叫做翠，我想年轻人可能用的比较多。 OK，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工具，我在里面看大家 那些发言，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世代。但是我觉得我就用一个观察的心态在看，说为什么大家喜欢在那个环境的里面用这样子的言语的描述去表述，大家想要抓的是什么，我有必要也有需要去了解跟观察。那我在这边我也想也是期许也鼓励大家，其实你在每一个年龄段里面，今天是30岁，你就是属于30岁的探子，你也是30岁的爆破部队。上帝让你在30岁有一个目的啊，你要进去了解30岁的那群人到底在想些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在意什么，他们担心什么，他们能够被什么样的信息或者是工具能够来吸引。你要把这个信息要带回来给我们的团队，你不要让50岁60岁的人来想20岁的策略，想不出来的，想出来只能被20岁30岁的这些人打回票而已。所以每一个年龄段的我们都是属于我们那个年龄段属灵的探子，进去之后你要跟他们一起生活。各位不要只跟基督徒一起生活，只跟基督徒一起生活出来的那个模式会有一点格格不入，你必须要入世。但是我们要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而不是因为我有那个身份所以我要出世。我们进到这个世代里面来本来就有一个使命在。最后我想就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觉得是勉励，就是不要忘记自己两个身份，一个你是探子，还有你是祭司，你必须要被洁净，但是你要属于这个世代。探子的目的就是要带属灵的大军进入，你不要在那个里面嚷嚷着嚷嚷，你有一个身份，你有一个角色，你要去了解你的同龄人到底在用些什么东西，他们喜欢，他们担心什么，需要被什么影响，把信息带回来，带到团队里面来，这就是我们的团队。最后一样还是鼓励大家，这个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一切。
在这世界上，神儿女的身份是祭司，也是属灵的探子，入世且出世的生活形态。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分别为圣，也将属于我们的世代还没有信主的人引领到基督的面前。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荣耀神这时代的呼唤，最深的渴望，张开双